华盛顿以质朴方式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中国大阅兵后军队大改组，中国国军老兵回顾留在大陆的遭遇。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3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举办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展示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同时呢宣布裁军30万作为进一步的精兵措施。我们特别连线美国之音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以及军事问题专家，汇集国际社会对北京大阅兵的反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力及其对全球稳定的影响做出分析和点评。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计划裁军30万人。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次阅兵的目的是既要显示政府强大，又要提醒全世界中国致力于和平，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稍后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中国大规模的这个阅兵式呢，隆重举行，全程戒严状态下的北京老百姓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政府举办这场空前的盛大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空前隆重的北京大阅兵9月3日举行，给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次机会。据报，能够击中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中国 DF-21 型反舰弹道导弹等中国最先进的军事装备硬件在阅兵式上亮相，包括江泽民、李鹏等外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几乎悉数到场。全程戒严状态下的北京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体验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国家盛事。在授阅直升机飞经的东便门，正在路上玩滑板的河北居民连龙博说，
比较方便嘛，在路上刷车比较少，现在都限行或者是都不出来，在路上自己就比较自由了。
空中电视画面显示，天安门广场附近地区的道路全部清空。对于参加这次大阅兵的外国政要，35岁的北京工人黄松波这样评论，
我感觉的话，今天来的这些所谓的外宾，这些他们今天的话，应该是他们的这个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那个世界上最残暴、最专制的政党合作在一起，他们应该这是一种很耻辱的一种行为，因为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民主，也不存在。存在什么富强民主，一切都是这个专制者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已。
这次大阅兵吸引了无数北京居民、中国各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和兴趣，他们大都只能通过电视等多媒体平台实时全程观看。即使在北京，当地居民也很遗憾，因为毕竟还是不能够接近授阅现场。这位李先生说，
感兴趣啊，看不见啊，只有飞机那坦克，你看得见，坦克都在那个长安街里边呢，只有回家看那电视回放。
北京居民李玲玲和许多中国民众一样，在家里守在电视机前。他说，
刚解放初期的时候，国家确实挺贫穷的，通过这次阅兵，你能看到国家的强大，是吧？尤其在空中这些展示，我觉得确实挺难的，摆一个造型，70年大庆的造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现场发表的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习近平再次重申中国不称霸，媒体普遍认为这是93大阅兵活动中的一大新闻亮点，中国此举是有意为展示军力的这场肌肉秀降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活动上呢，宣布中国裁军30万，而江泽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阅兵仪式，下面是他发来的报道。
领队的是祝运璇和。
习近平9月3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了盛大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人，显示中国政府珍视和平的决心。媒体报道称，解放军裁军主要是裁掉一些非战斗人员，如文工团、歌舞团、球队等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除了现任中国国家领导人与普京、朴槿惠等外国国家元首之外，中国共产党已退休的领导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鹏等。有记者看到，习近平和江泽民交谈甚欢，显然有辟谣的意味。前段时间，关于江泽民的流言甚多，甚至在中文互联网上还出现了所谓江泽民被带走的照片。这次阅兵，中国展示了大量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有84%的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东风21D 导弹被称为航母克星，是中国军队的杀手锏。另外，中国的洲际导弹东风5B 是目前中国唯一射程能直接打击美国全境的洲际导弹。
九三阅兵被认为是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而欧美等7个工业化国家首脑集体缺席，说明国际地位和大国力量不仅仅来源于财富和军力，还需要软实力，也就是能够吸引其他国家主动靠近的价值观和权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天安门阅兵式现场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计划裁军30万人。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次阅兵的目的是既要显示政府强大，又要提醒全世界中国致力于和平，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大约1小时的阅兵仪式上，坦克、导弹、无人机和迈着正步的军人接受了高级军政官员的检阅。除现任领导人以外，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一批中共领导人星期四都现身北京阅兵式。江泽民身着西装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习近平左侧。虽然江泽民很少亮相，但有关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较量的传闻时有出现。此外，在习近平打虎运动中，被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落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星期四现身。星期四同时亮相的还有前总理温家宝、朱镕基和89年天安门64镇压中的关键人物李鹏。习近平说，大阅兵显示了中国决心致力于和平。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阅兵仪式现场鸣70响礼炮，释放了数千只鸽子和气球。这次阅兵既是对中国过去苦难的郑重提醒，也是对今日成就的庆祝。然而，公开的军事奇观再次引发对中国崛起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某种作用的讨论。大阅兵开始后，有12000名军人走过天安门广场，紧接着是坦克、无人驾驶飞机、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导弹。中国官方媒体在阅兵前报道说，这些武器装备84%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媒体所称的航母杀手东风 21D 导弹。这种导弹带有雷达制导弹头，被认为是在该地区对付美国航母的有效武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大阅兵发出的信息略有矛盾，一方面是针对国内观众，旨在显示政府是强大的，致力于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不要担心，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的九三大阅兵吸引了中外媒体的关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要算是江泽民等中共退休老干部现身天安门城楼，这背后有什么政治意味呢？有关情况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旭波你好。
嗯，东方，你全程观看了这个北京的这个九三大阅兵，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阅兵的情况。另外呢，刚才你在报道中呢也介绍了，说江泽民等中共老一代的这个老干部悉数的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意味着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个这一次大阅兵呢，是李克强主持，那么习近平阅兵。习近平呢穿的是一身深灰色的毛制服，就是改良的中山装，没有像我们以前很多媒体预测的那样会穿一身军装啊，检阅部队。那么习近平在检阅部队的时候呢，喊的那些口号呢，还和前几届以及文革时期都一样，同志们好，首长好啊，同志们辛苦了，那个士兵一起喊首长辛苦。我们看到习近平乘坐的一辆汽车呢，是那种老式的国产红旗防弹轿车。那么习近平用左手敬礼，用右手打招呼，现在在网上中国的媒体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嗯，
到底他这个左手是敬礼还是打招呼啊，这个很多人在解释。那么这次阅兵呢，一共是12000多人参加，一共50个装队，其中呢84%的武器是国产武器，也是首次亮相。
嗯，
当然我们都介绍了著名的这个导弹啊，是航母克星，也是被称为中国的这个大国利器、大国长剑，东风21D导弹和东风26导弹，可以在陆上打击海面上的大型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航母杀手。那么我们看到以前还报道说，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首次习近平和他的太太和夫人彭丽媛会出现在主席台上。
嗯，
结果呢我们没有发现，大部分的时间呢这个习近平是和普京啊站在一起。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江泽民突然现身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亮点呢几乎压住了大家对这一次九三大阅兵的关注。
嗯，
因为江泽民在亮现身之前呢有很多传言，比如说中央党校的他门口题词的这个题词石头被移走，另外还有说他已经被带走，网上还出现这样的照片。这次江泽民现身可以明显的有破除谣言的这种功效。那么李鹏、温家宝、这个曾庆红现身呢，可以肯定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没有受到反腐调查的这个影响。
嗯，
那么第三点呢，分析就认为啊，就是这些老干部亮相呢，是习近平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这些老干部、退休老干部的影响。
嗯，
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水还是很深的啊。徐波，
好的。那么很多外媒呢，我们注意到呢，都关注这一次呢西方主要大国的国家元首都缺席了这次北京的这个大阅兵。那么中国抗战的主要西方盟友都没有派国家元首来这个中国，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种原因啊，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东方，
几乎所有的北京的外媒呢都注意到，美国、欧洲，特别是 G7， 也就是7个工业化国家的元首，也是中国这个二战时期很多同盟国啊，都没有派国家元首来北京参加这次大阅兵。首先第一点，这是一种大国的博弈。由于俄罗斯来了，所以呢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很多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交恶，所以其他国家呢领导人这个不来。第二呢，中国这次阅兵啊，这个政治意味和炫耀武力的色彩比较浓重，那么很多西方的国家看在这个美国如果不来的话，出于政治考量他们会不参加。第三呢，中国这个东方主战场的概念呢目前在世界上评价不足。
嗯，
你看他们现在把这个，他们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是说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
嗯，
所以由此可见他和世界上对这场大战的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们第四呢，我们就看出了这次阅兵以后啊，很可能对美中的关系以及未来习近平对这个美国的访问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这次阅兵啊，不但是剑指日本，同时也有警告美国的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呢，美中关系如何发展，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啊。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北京这个大阅兵呢，引起了海峡对岸台湾的强烈关注。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问题呢，两岸争夺抗战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台湾政府坚持认为抗战的领导权属于当年的国民政府，纪念抗战的话语权在台湾而不在大陆。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罗将军您好。
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罗将军，请您就今天北京举行的阅兵式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哈，中国大陆今天在天安门所举行的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它的目的是在纪念抗日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那么这么多年来，到底谁领导抗战的争议啊，我认为一直是两岸还有我们国际间哈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表示，从民国26年到34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中正。那么在10年前啊，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曾经肯定了国军领导正面仗这个战场，那但是呢也强调了共军他们在所谓的敌后战场的领导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上，随着这几年来大量的史实的以及相关史料的公开，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抗战期间不论是正面或者是敌后，国民政府呢它始终是居于领导者的地位，那么中共呢它也不是所谓的中流砥柱。我再举个事实哈，就是在8年抗战的22次的会战当中，那中共它唯一参与的所谓的正面的作战是民国26年的平型关战斗。当时歼灭日军500多人的他歼灭了日军500多人的这个辎重部队。那么此后呢，中共他就转往了这个敌后从事游击战。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和日军啊正面交锋的策略，来保存他的实力啊，甚至并吞的地方的部队，攻击国军，来扩大他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地盘。
好。
那么在抗战8年的268位殉国的将领当中，是有一位前八路军的少将副参谋长左权，他是属于共产党。其他的267位啊，都不是共军。
好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上次在接受您的访问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好。
观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清楚这一段历史。
好的。那么罗将军，大陆阅兵式上呢，展示了大批的先进武器。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同时也宣布裁军30万作为进一步的精兵措施。罗将军，你认为中共的这些行动对台湾的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习近平他今天的谈话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我想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的透明度是遭到西方国家质疑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透明度其实不高，所以大陆的领导人今天宣布要裁军30万人，那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是怎么样裁，是裸裁呢，还是说将他所裁减的这30万人移到了其他的单位，比如说像公安或者是武警。那么事实上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组织的精简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趋势，包括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投注在军事投资这个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好，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以及化解国际的疑虑。
好的，那么罗先生中国大陆呢这一次邀请了一些台湾的国军抗战老兵出席阅兵式，称呢这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成为这一次北京的贵宾，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罗先生？
是，我想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哈。今天的活动啊，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国军退役的将领出席，那么显示我们国军的袍泽前辈啊，他们本于这个军人的忠贞信念，也能够做好自我的约束管理，所以不出席今天的活动。那对于连前主席他日前在大陆有关抗日战争的相关的谈话，我在日前也已经表明了，我们国防部是没有办法能够认同，也没有办法接受。对于连前主席今天在天安门的城楼观礼，中华民国政府也已经表达了痛心和遗憾。我想事实上我们今年所举办的各类的纪念活动啊，国军的退将前辈们他们都非常踊跃的参加。我以昨天我们国防部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为例，昨天出席我们纪念活动的就有22位的国军上将的这个退役的上将来与会，所以我想我们国军的退将袍泽前辈们哈，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是非常的正确的，也支持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日本星期四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阅兵式上的讲话没有涉及到两国和解表示遗憾。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呼吁中国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分的把历史当作焦点。菅义伟说，日本曾经告知中国，希望这次阅兵呢不是反日活动，而是包含两国和解的内容，但是习近平的讲话中看不到这些要素，令人非常遗憾。在另一方面呢，日本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虽然表示在历史问题上不向日本妥协，但是同时呢，也回避了前一段时间反复强调的绝不允许否认历史等强硬措施。中国首次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名的大阅兵，让日本十分关注和议论中国这一举动的目的和国际社会的看法。日本政府呢，也早就担心和疑虑中国的这个动作。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戈兰，首先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关心中国大阅兵仪式上的主要是哪些方面，日本有些什么样的顾虑，戈兰。
好的，主要是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这次主办这个阅兵式究竟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崛起显示的秀肌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日本的疑虑呢，主要就是说中国建国66年来没第一次举办这种以抗日战争胜利为名的这么一个大阅兵，那么它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要激发一种反日的这样一种用政治思想运动呢？还是说对日本来显示一种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威胁？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北京举行的这个大阅兵的这个行动，日本媒体和日本民间的舆论都有哪些反应？
好的，官方的反应呢，刚才你们也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么，但是这个外务省呢，有一些私下的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演讲的措辞并不是十分的严厉，所以呢，看起来可能还是会继续朝着这个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方向去推进。民间的那个议论是非常多的，我大概给他归纳起来。第一呢，就是说炫耀。有一些专家就认为说，今天中国展示的这些军备可能已经几乎可以与美国匹敌了。第二呢，就是说中国要强调就是战胜国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以前其实日本的一般的民众是不知道国共对于这个两党对于这个谁是抗日这么一个争论的。那么今天呢，日本的传媒大部分的传媒在不断地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是国民党是抗日的主流，但是现在习近平要把这个扭转过来。那么第三个就是关注到这个裁军的问题。日本听这个传这个消息 体已经很久了，认为说现在以前是楼梯响，现在看到人下来了。那么因为觉得现在中国的军备这么现代化，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军人，所以裁军的本来也是在预料中间的事儿。那么第四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力如此强大，但是和中国的民生来比较来起来，这个悬殊就很大。而且回顾一下，从2008年以北京奥运以来，中国每年举办这种大型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建立在牺牲了民生和民权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比如说限令这个工厂停工啊，交通造成不方便啊等等啊。那么第五个就是说，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不扩张不霸权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怎么来解释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里面日本的传媒觉得有矛盾。那么其他的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日本看到就是出席这个中国阅兵式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面孔，就觉得感觉到中国呢其实是比较孤单的，因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首脑们没有参加，没有出席。那么所以呢，日本就觉得虽然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在经济上去接近中国了，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军事崛起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反感的，所以这个日本觉得挺宽慰的。
好，
那么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日本有点意外的，就是江泽民等等是长老出现了，所以日本分析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否定国内外对中国权斗的一些议论和猜测。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在阅兵式上的形象，以及在天安门城墙上的互动呢，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四个月前参加了这个莫斯科的红场阅兵。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今天参加了北京天安门的阅兵。那么俄罗斯是如何看待这次北京阅兵和普京访华？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这个是国际社会大家都注意到的问题。那么这种特殊的关系在这一次北京阅兵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在这次阅兵之前的那个俄罗斯媒体就是报道说，普京会成为这次北京阅兵当中的外国客人当中的最尊贵的一个客人。另外呢，普京这次在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呢，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右手，所以说呢，俄罗斯感觉就是说给了很大的礼遇。还有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仪仗部队啊，他通过这个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是走在这个步兵方队的最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出场，所以说呢，这也是给足了这个俄罗斯的礼遇。所以说总体来讲，他们对这个中国给俄罗斯这么高的礼遇，他们感到这个非常满意。另外呢，也应该看到呢，就是说九月二日呢是越南的这个独立日和越南的国庆日。那么呢，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呢，他们分别向越南发出了这个贺电，而且特别强调呢越南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也特别表示要这个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同越南的关系。所以说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给这个俄罗斯礼遇同时呢，俄罗斯也没有忘记同越南这个发展关系。徐波，
好的，那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俄罗斯媒体和民间舆论是如何报道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一次阅兵活动的？白桦，
俄罗斯媒体报道主要是集中在普京访问这个中国访华这个这方面。另外呢，集中报道这个阅兵仪式。另外呢，俄罗斯媒体也特别关注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中国展示出的一些新式武器，特别是就是这个东风21D 这个反舰导弹。所以说可以看出呢，俄罗斯特别愿意就是说中国这个主要矛头啊是针对美国。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在意在这次阅兵仪式中展出的这其他一些类型的这个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这个洲际战略导弹，因为俄罗斯担心呢这些洲际战略导弹呢这个打到美国本土的同时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构成威胁。至于说民间舆论呢，他们对这个
中国抗战历史关注的并不多，而且呢，俄罗斯媒体对这个中国抗战历史呢介绍的也并不是非常多。从传统上来讲呢，俄罗斯一直认为就是苏联是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主要战场。另外呢，英美这个法国是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战时的这个盟国。民间上主要关注呢，今天是一个是这个卢布的汇率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九月三日呢，正好是十一年前呢发生了这个别斯兰这个就是学校被劫持的一个人质的一个悲剧。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进攻，然后死了这个几百名人质，另外将近200名是儿童。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北京九三大阅兵呢，今天正式登场。欧洲关切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断，担心呢这场阅兵可能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好，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
许波，
好。欧洲主要国家和这个民间的舆论呢，对于中国今天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大阅兵是如何解读和如何反应的？静玲。
好的哈，欧洲这里普遍认为中国这次举行大阅兵是在展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强大的国力，那么希望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能够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呢，欧洲主要国家的舆论同时也注意到了北京呢这一次举行这个大阅兵是在中国的经济迟缓、股市动荡、社会不公、民怨四起啊，以及这个南海岛屿争端跟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背景下进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这里的评论因此认为中国以这种穷兵黩武的方式来展示中国提醒中国的军队的存在，无疑是对过去40年来中国倡导这个和平崛起的威胁。那么中国打这样的牌的风险呢，其实是不在中国会选择战争，而在于呢中国可能会错估邻国和美国的反应，那么在区域内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紧张，并且会升级成为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一次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活动欧洲的观察家们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热点来观察呢？
好的，主要有三个面向啊。第一是在国际社会上，那么意大利的学者专家认为这次北京大阅兵是把世界清楚地分为两大阵营，那么一方呢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另一方面呢就是清华府的这个欧美、日本、加拿大和澳洲。那么第二呢是中国虽然宣布了裁军，但他们呢同时也展示了这个强大的新军备啊。那么这里有两个焦点，首先，中国虽然说裁军30万，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么其次呢，是今天他们展示了这个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 导弹。所以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呢，就认为说，这是符合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这个建军目标。因此呢，裁军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军力啊。那么第三呢，也是这里最关心的，就是习近平这次举行或领导九三大游行。大阅兵他不只是对外，而且更是对内，那么极可能是要透过这次的大阅兵来凸显自己的权力，那么象征他掌握了军权以及呢能够控制这个中国内部的局势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镇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北京大阅兵展示了大批海陆空先进武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北京借此机会秀肌肉。那么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对于全球稳定有什么影响？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现在现场连线军事问题专家、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平可夫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阅兵呢，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请您从军事技术这个角度呢，简要分析一下中国武器装备的这个先进程度，有哪些强项，以及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战略武器，尤其是弹道导弹啊，这次展出了6种，其中包括大约射程1000公里的东风16，射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5000公里的东风26，因为这样的设计的目的呢，不完全是针对关岛，同时也针对印度洋上的第二个岛啊。那么一旦发生任何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冲突，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不止一艘，那很可能呢，从印度洋北上的舰队会从这一个地区取得补给，所以呢，要打到这个迪亚哥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个人感觉啊，其实我把它的名字呢称作 CSS20， 也就是 CSS20。从长度上来看，从各方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它达到了原来苏联研制的 SS20 这样的一个射程，大约5000公里。那同时巡航导弹也非常值得关注啊。巡航导弹的话呢，这一次展出的是东海10的 A， 我们也注意到了它的发射筒长度有所加长。那这样看来，是不是这个发射的射程略微增加啊，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在中国看来，这个战略目标需要涵盖整个日本，主要的驻日美军基地，以及甚至整个南中国海和印度的大部分。那最值得关注的，我个人认为的是战略轰炸机以及携带这个东海10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的轰六 K 的出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必须引起注意的战略性武器啊，因为毕竟拥有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型巡航导弹的国家目前只有3个，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另外一个是美国，另外就是中国。而且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这种轰炸机这种性质的轰炸机是被美苏当年写进了这个第二次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里面的。
好的，
受到限制性的武器。
好的。那么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大阅兵啊，大秀这个肌肉，以及呢习近平宣布裁军的这个精兵措施。那么这些您认为呢，对于全球战略稳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当然我想必须介绍一个背景的是，这一次展出这些武器，从800公里、600公里射程的短程弹道导弹，一直到1000公里射程的这个东风16，甚至到12000公里射程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叫总品种相当齐全，尤其是从东风15到东风26，这个射程涵盖了600到差不多4500到5000公里，这个距离大约是这个1987年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签署的INF， 也就是说全面捣毁中程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范围。根据这一个 协议条约，这射程55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是属于全捣毁的。目前美苏美俄没有这样的导弹系统，而这个英法也不开发这样的系统。拥有这样的导弹系统的国家大约只有这个北朝鲜、中国、以色列和印度、巴基斯坦。所以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美国如何看待这些导弹的出现。如果长期这样的下去，美国是否可能单方面的撕毁 INF 条约，也就是说这个全面捣毁中程弹道导弹条约。这样的话呢，会使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全球的军备竞赛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那么我们人类核裁军可能还会面临走回头路的危险。
好的，那么北京军力的迅速提升对于美中关系，你刚才讲到一些，特别是对于目前极不稳定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意味着什么呢？平克夫先生，
你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关注了这个阅兵史哈，必须高度注意的是，我没有发现北朝鲜的代表团团长崔先生在这个场面露面。那我想而且我甚至没有发现北朝鲜的武官露面，当然这我是通过电视画面的。那这个信号就很值得关注了。如果我是金正恩的话，我看到我的代表团到了中国，我一定会让我的谍报人员全方面打探这个南朝鲜的傀儡会站在什么位置。如果他看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就站在习近平旁边，他按照他的年龄，他的性格，我觉得他会首先把他的人全部召回去。这意味着通过这次阅兵，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对外政策不一定是完全成功的，至少这个不偏不齐的这个路线，以及希望改善和北朝鲜的关系，这一个举措和这个意图动机没有达到，没有完成。美国同时，我个人认为日本、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美日安全联盟，一定会采取相当大的反应措施，包括日本。今后未来日本的防务怎么走，是否要研制对抗的措施，还是说单纯的提高弹道导弹防御的能力，还是说要进一步加码研制自己的巡航导弹？所有这些问题，甚至东盟国家怎么看？这一次除了越南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参加阅兵式，甚至访问中国。那这些都留下了一系列的悬念，也就是说，这一次阅兵到底是正面的作用更大呢，还是负面的作用更大？我想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验证，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好，我们感谢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的大阅兵呢刚刚结束，那么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就报道说呢，海外媒体看阅兵，中国向世界展示自信、强大和和平。那么世界媒体到底说些什么？我们现在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好的，你呢非常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这个问题，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这一次北京的大阅兵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那重要的看点，我想咱们先从最有意思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在刚才这个平可夫也说了啊，那是这次这个大阅兵到底是这个正面作用大，还是对中共还是反面的宣传作用大？那纽约时报他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是从这个中国网民的那个角度来说的。那是中国网民那个注意角度很有意思。第一个是习近平他阅兵的时候，他显示出他是个左撇子啊，他用左手来敬礼。我们知道这个左在中国啊是有特殊的意义的。那再一个呢，就是个习近平所谓的国家第一夫人这个彭丽媛，这一次是穿着一身的红的这个套装啊，红的这个连衣裙参加这个阅兵典礼。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就在中国最大的个网购那个网购店上那个淘宝上那个搜，跟圆圆同款这个衣服，现在这个淘宝。现在这词儿已经成了禁忌词了，你要是搜索这个你会被告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跟圆圆同款这一款这个宝贝你搜不到。很有意思，这纽约时报了。
好的，你看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看点啊。那么在报道这次北京大阅兵的时候呢，国际媒体 都有哪些比较大致相同的这个地方，大致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大致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在阅兵结束之后，他宣布中国要裁军30万。那么我们可以看那个加拿大这个环球邮报，它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说中国将裁军30万。那么英国卫报的标题是中国显示军力，尽管习近平承诺裁军30万。那么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是中国显示军事力量，同时承诺裁军。那法国世界报的标题是中国宣布将裁军多达30万。
嗯，那看来在裁军这个问题上这个报道大概相同。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看来，齐之峰啊，世界媒体对于中国这次大阅兵还有哪些比较深入的分析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呢？
那感到印象深刻的，我们可以说就说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他说这次这个大阅兵反映出中共对历史的一种这个相互矛盾的就很纠结的看法。那一方面中共说日本这个否认历史，歪曲历史，另一方面中共又自己又歪曲历史。那抗日战争明明是个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队打的，但是中共呢对这个历史就是歪曲。他说哦，这个中共是中流砥柱，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这个作用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介绍和观察。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匈牙利警察与数百名希望搭车前往德国寻求庇护的移民僵持2天之后，星期四撤离了布达佩斯主要火车站。大批希望进入西欧国家的移民拥入，不过官员们说没有开往西欧的火车。尽管移民现在得以进入火车站，但不清楚没有西行火车他们能够去什么地方呢？位于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签署降书70周年。好，下面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美国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和特邀嘉宾都出席了星期三的纪念仪式。美国国会众议员马克·高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
I think today'sMorning.
纪念活动让我们回想起1945年9月2号的情景，当时人们说那天阳光普照，预示着今后几年的光明前景。我要说的是，今天阳光普照，预示今后70年的和平。
美国现役军人将折叠好的国旗赠送给每一位参加纪念活动的退伍军人。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现在面临了新的挑战。他说
我们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网络战和自然灾害等新的空前挑战，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将像70年前一样，必须决定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争结束后，我们要建立持久和平。这个传统是70年前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同一个甲板上开启的。
在密苏里号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70年前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握痕原件。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了5艘中国海军舰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再次试图将本国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 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星期三证实发现了五艘中国舰只的消息，并指出这是中国首次在白令海峡发现中国海军舰只。鄂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了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共同主办，强调和昔日敌人的和解。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今天我们也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让我们把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
1945年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天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我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我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每天有600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参加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的任务。他自豪地说，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沃尔切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
战争结束40年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枚勋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员多尔告诫人们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
我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不过我觉得我们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
前参议员多尔强调，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还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了盟友。他说，
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美国很棒的盟友。
奥巴马总统9月2号这天也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历史凸显了和解的力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在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成为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受邀嘉宾中，只有他坐的椅子上没有国旗标志，纪念活动的小册子里的太平洋盟国列着中国国旗却是五星红旗。沈履洵强调说，国军是当年抗日主力的事实得到认同。下面请看报道。
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洵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并且向二战烈士献花圈。沈履洵说，他很高兴出席这次纪念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沈履洵椅子上的名片不带国旗，而这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的花圈上有青天白日灰。沈履洵强调，
当年从卢沟桥到台儿庄
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That's all。
可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国际场合，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大家都认同，知道，也让这个被展现出来，这我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议话题。沈履勋说，在这个场合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过有关抗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两岸的说法不一。美国之音在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穿越1945》当中呢，带大家来分别到位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北京的人民抗战纪念馆去寻找答案。下面请看这部录像片的精华片段。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这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广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这个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一战线，我说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
好，除了在台湾找到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纪录片《穿越四五》当中呢，还有日本降书、正本等珍贵的历史文件，并披露蒋介石抗战日记中鲜为人知的惊人的内幕。欢迎呢您啊收看我们这部纪录片。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这个第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voasinwen@gmail.com。欢迎您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